李靖和苦狼聘请盖楼的先生东方谷，结果把东方谷给救了，当面跟他提出这个要求，东方谷是深感为难呢、做了半天牙花，哎，李靖是红脸汉子，一看人家这种表现就是不太同意，就有点挂不住。苦狼脸皮多厚啊，苦狼往前凑凑，东方先生怎么您不愿意？他不是，二位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恩同再造，还有比这份情分重的吗？说叫我帮着去破楼又去救人，我哪能推辞呢？我要推辞我还有人味吗？那您这什么意思呢？为什么要做牙花呢？看您这意思紧皱眉头，是不是有难言之隐呢？对了，我的确有难言之隐呐、是这么回事，我出头可以，至于能不能破得了抱月楼，我心没底。我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当初我老师公叔太斗带着我们师兄弟两人，还有我师弟南宫离，我们三个人呢、绘制的图纸一共绘制了三份，我老师留一份，我跟我师弟每人一份，我这份呢也不知怎么弄的弄丢了，哎呀，到现在是追悔莫及呀、我认为这盖完楼了钱给了就算完事儿呗，留那玩意有没有什么用，也没精心保管，年代久远了我记不太清了，再说呢是我老师一手策划的，我师弟比我担的责任重，我无非是检查检查局部什么的，整个全楼的构造我心里没底，万一我答应了到那儿救不出人来，反倒出了危险，我是小事，我怕二位埋怨我，再怀疑我不是真心，我跳到黄河我都洗不清啊！上有天下有地，中间有良心，我说的是肺腑之言呐、这么回事。李靖说这么办吧，东方先生您好好回忆回忆，现在非指望您不可，您无论如何也得出山，如果真破不了抱月楼，您有的地方想不起来了，我们也不能强人所难呢，是不是呢？管姑子要孩子那是非礼的要求，东方先生我们要求你无论如何要鼎力相助。老太太说话，儿啊，你张嘴对咱们有救命之恩，闭嘴这二位恩同再造，你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你也得帮忙啊。娘啊，儿不是不想帮忙，你老人家这么大年纪了，眼目又不得劲儿，儿这一走不定什么时候回来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谁来孝顺母亲呢？而有这种顾虑啊。孩儿啊，你想的不是没道理，为娘的事情你放心吧，别看我眼目不得劲儿，可以生活，这还是不成问题的，你就安心的去吧，娘能够自理。苦狼说话了，哎，这样办行吗？咱这有钱，给老太太雇个佣人在家服侍老太太，不就全接了吗？吃喝这些问题您尽管放心，我在县衙门偷了三个大元宝，哎，这不全给你们留下。苦狼说着话掏出三个元宝往桌上一放， 150两啊，那是钱呢、啊。东方谷是千恩万谢，就跟娘说，这个您明天呢、啊、想法雇个人，而我没有那时间了，明天我就跟着二位启程，娘啊您保重吧，孩儿啊不要以我为念，放心的去吧，但愿能听到你的好消息。哎哎，就这样，当天晚上李靖苦狼就住在这儿。还有件事咱得交代清楚，两具乌头尸早就给处理了，买的包皮棺材远台深埋，你能留下后患吗？这东方谷头天晚上还真就没睡觉，就回忆，哎，这楼图是怎么构造的，天地人三才，五行八卦，南门丙丁火，东方甲乙木，西方庚辛金，北方壬癸水，怎么进楼，怎么出楼，怎么上楼，哪有埋伏，有的地方记得清清的，可有的地方记不清，想的他脑仁都疼啊。转过来到第二天了，辞别老娘，跟着李靖苦狼登城。这路上啊其实不太远，但是东方谷满身是伤啊，在衙门里头吃尽了苦头啊，压杠子，灌辣椒水，坐老虎凳，这两条腿不得劲儿。刚出监狱就跟着他们上半月山庄，所以行动诸多不便，走着走着犯了病了，还得请个郎中给护理，走着走着就得休息，还得好好的上点药，你不就身体不行怎么能行呢，所以耽误工夫了。咱这么说吧，这天来到药王庙，一进药王庙啊，哎呀，张炳众人正等着呢，一看李靖苦狼回来，把这帮人乐得直蹦啊，怎么样，其实多余问，后边跟那个生人，那还用问吗，请人请来了，苦狼一笑，放心吧各位，嘿嘿，把财神接回来了，这回是手到病除啊。张炳、余化龙、凤舞娘也见过东方谷，让进贺轩是盛情款待。李靖就说，东方先生，看你这个腿走路都困难，你是不是再休息几天，觉得体力恢复了，咱再破抱怨楼。按理说我是应该休息，无奈我知道你们心里发急呀、啊。你们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夜长了梦多，迟则生变，我们有人在人家掌握之中，随时随地有生命的危险，其实啊，我比你们还着急呀、啊。这样吧，我可以勉强支持，我又用不着动手，我就告诉你们怎么破怎么破，也就是了。那好，您的意思明天咱可以去、啊、可以，完全可以。那好，您早早的歇着，但愿明天体力恢复一些，咱们好登城。你说多顺利，在场的众人一个个擦拳摩掌，等待大破抱月楼。这一晚上人们的心都不太平静，说睡觉几乎谁都没睡，各想各的心事。等到第二天早饭已毕，五个人带着东方谷起身赶奔半月山庄。简短解说，来到半月山庄一看呢、啊，没人竹篮。您还真别说，半月山庄的人呢、啊、还真守信用，人家说的清清的，现在是在破楼的期限内，你们随便出入，来去自由，我绝不阻拦。所以他们平平安安到了彩虹谷，过了浮云桥，再往前走， 那就是碧霞洞，拐过碧霞洞就是储秀宫。刚到储秀宫，就听见对面有人说话：“李大侠回来了，是不是把八法先生东方谷请来了，要破抱月楼啊？”哎呀，众人一惊，停身站住，抬头往对面观瞧，再看对面来了几十名半月山庄的人，有12名黄袍卫士，12名绿衣少女，各支长剑和鬼头刀。往正中观看，一共是3人，1男2女。谁呀？正中央这男的正是千手雷神冠九州，半月山庄的老庄主。上水手这女的是他老婆女阎罗冯孝梅，下水手就是少庄主花月仙玉笛仙子。李靖心说，他们怎么知道我们请人去了？怎么知道我把东方谷请出来？莫非我的身边有他的耳目不成？正在迟愣之时，就听见冠九州说话了：“东方先生，别来无恙乎？能否近前跟老朽说几句话呀？”东方谷一看认识啊，当初人家花钱雇的自己。东方谷点点头，迈步往前走了几步。老人家一向可好吗？学生东方谷有礼了，多年不见，老先生还是那么精神，哈哈哈哈。东方先生，一别数载，你也没见老啊。老太太挺好吗？哎，成问成问，我娘身体还行，就是眼神不太好，是吗？请问东方先生，李靖把你邀出来，莫非要破我的抱月楼吗？哎，老剑客，直说了吧，你说的一点不假，的确，我被请出来要破你的抱月楼。哦，东方先生，我不怪你，有像灯的，有像火的，是不是呢？那么我跟李靖是仇敌，难道还得逼着你也拿他当仇敌吗？那就不是正人君子了。不过我想问一问，李靖给了你什么好处，你能替他卖命？老剑客，您说错了，李靖啊是正人君子，人家说的话句句在理儿，我是出于正义，我这才帮忙。你要认为花钱把我雇出来的，就是大错而特错呀。老先生，如果我记得清楚，当初咱是不是这么说的？我老师公叔太斗跟您谈的时候，我跟我师弟南宫离就站在身后，你们说的话我记得一点不错呀。当时我老师问你修这楼干什么，你说呢，半月山庄有的是金银财宝，人多手杂，怕丢东西，修这么座楼好储藏珍贵之物，因此我老师才答应给你修啊。你可没说拿这东西去杀人啊，是不是？你要说把它变成杀人的战场，我老师说什么也不能给你修楼。那么我现在听说了，您果然把这抱月楼作为打赌机长的信物，把好几个人困在里边，而且变成了屠宰场了。老先生，你这就错了，因此奉劝老剑客，您把人放出来，有什么话咱坐下慢慢谈，一天云子就散了。 如果你也绷着劲儿，这面也绷着劲儿，越来矛盾越深，难免是一场决战啊。老先生，我这嘴也笨，我也不会说什么，你能否这别说了，别说了。东方谷啊，行，你够意思，当初是我的朋友，现在一转身成了我的仇敌了。那你破半月山庄的抱月楼，那你就是我的仇敌，咱不必解释。可是你想过你的后果没有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即便破了抱月楼，下一步你怎么办？能逃得出我灌九州的手心吗？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啊！我劝你还是到我这边来。我听说你的双腿受了伤了，你到我这儿养伤，吃喝存住我全包了，让你啊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，连你老娘都跟着享福。你何必再回寂寞县呢？李靖他们用完了你，往旁边一甩，你没用了，该受穷你还是受穷啊，是不是？能不能听我的劝到我这边来？老将哥，谢谢您的盛情，恕不能从命。真的，真不能从命，不能从命。我不信。南宫先生，咱打个赌，你得乖乖的上我这边来，你信不信？我不信。不信吗？好嘞，来，灌九州冲身后一招手，再看队伍往左右一分，后边推出一辆车来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再往车上一看，坏了，车上坐个老太太，东方谷一瞅谁呀？正是老娘，左右站着俩刽子手。怀抱明晃晃的鬼头刀，东方谷大叫一声，就坐在地上。哎呦，那娘哎！心说话是怎么回事？离开家的时候，母亲在家呢，还告诉母亲雇个人，等我回去了，我再孝顺老娘。怎么眨眼之间跑到半月山庄来了？啊，明白了。肯定周围他们有埋伏，我们前脚刚走，他把我娘给劫持来了。东方谷是大孝子啊，赶紧站起身来，来到车前讲声跪倒，娘啊，没想到咱娘俩再次见面了，儿啊，我不愿意来呀，是他们用车把娘接来的，说我到这可以跟儿女见面，儿啊，娘被他们绑架来的，娘啊！灌九州一阵冷笑，东方先生，你可是孝子啊，你要不要你娘？你说，你做决定。你要帮着李靖，那好，你说痛快话，你就别要你娘，要你娘。你就过我的半月山庄来，你看这有多好。东方谷顿足捶胸啊，连打哀声，哎，娘啊，您等一等。转身来到李靖近前，扑通给李靖和苦狼就跪下，二位大侠呀，实实在在是对不起，我娘被人家绑架了，我能帮着你们要我娘的命吗？可是我要到了半月山庄，我又觉得对不起你们，二位你们说我得怎么办？苦狼气得一拨了脑袋，那你随便吧，你看着办吧，你觉得怎么好都行。李靖也是大孝子，李靖急得心塞油棚，一看东方谷太为难了，东方先生，你起来，你起来。这样的人谁没有父母啊？ 万恶淫为首，百善孝当头啊！你为了孝顺老娘，怕老娘遭毒手，你到半月山庄，我们也不怪你，这情有可原，来去自由，你随便吧。李德霞，只要我还有三寸气在，忘不了你们对我的救命之恩。二位大侠，原谅我们。哎，他就在那跪着，这个脊背啊对着灌九州堂，以最快的速度在壁上写了几个字。灌九州没看见，半月山庄的人也没看见，李靖看见，苦狼也看见了。虽然在地上写的，写了五个字，神鹰侠南宫。南宫是姓儿，是中国的复姓啊。神鹰侠只是个地点。李靖赶紧用脚踩上，怕被旁人发现。就这样，东方武擦了擦眼泪，离开李靖他们，又来到母亲身旁，跟灌九州说：“老剑客，我愿意投降，孝顺我娘。”这就对了，识时务者乃为俊杰。欢迎欢迎，你放心，我绝不会因为这件事亏待你们母子。来呀，接到里边。眼瞅着这娘俩被人家软禁起来了，说软禁就失去自由了，吃喝玩乐都行，不让离开半月山庄啊，这不就等于没有自由了吗？所以才称之为软禁。灌九州一阵冷笑：“李靖啊，你们白费劲了，不少天可过去了，我算算，半个月过去了，还有半个月的时间。咱们话说一句，如果再有半个月破不了我的抱月楼，什么好明月呀，野绿横通啊，啊当当当的，还李世民呢，我可扒了他们的皮，我说话可算数，到了时候休怪我翻脸无情。去请人去吧，爱找谁找谁，我在这等着。”他问：“好啊，灌九州，你等着我们的。”大伙儿这个泄气，又回到药王庙，回来之后往那一坐，谁也不说话了，不住地摇头叹息，心想这个事情的变化怎么这么大呀，没预防到这一手啊。哈哈，灌九州可够歹毒的。张炳一看须眉皆大：“李靖啊，拼了，我等不及了，管怎么的，咱闯一回抱月楼，死也死个痛快。”“不行不行啊，刚才东方先生急切之下写了五个字。”“写字来的，我怎么没注意？”“就在我面前写的，神鹰侠南宫。”“什么意思？”余化龙说话了，很清楚：“南宫是谁呀？南宫离呀，东方武的亲师弟，住在神鹰峡呀。”他那意思，他无能为力了，举荐的师弟呀。哎，这倒是个好主意。难道说南宫离也被他们软禁吗？那不可能的事儿，是不是呢？咱们吃一堑，长一智，事不宜迟，马上到神鹰峡去请南宫离，哪怕给他跪门，也得请他出山。李靖点了点头：“大侠所说不假，既然如此，咱们就去请南宫先生。”